你成佛呢，你的无上正等正觉跟一切诸佛平等，等正觉啊，跟无上正等正觉平等。第四个德号叫明行足，明是智慧，行是讲的六度万行。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佛的智慧，佛的修行。都圆满了，足就是圆满，满足了，没有一丝毫欠缺了，啊，这叫明行足。第五个德号叫善事，啊，善是善巧，这就是像《金刚经》上所说的。诸佛如来所证得的大涅槃，大涅槃叫无住涅槃，不住生死，不住涅槃，这才是善巧。像小乘人证得涅槃，他就入了涅槃了。啊。入进去就出不来了，这个虽入涅槃呢，不巧啊，不巧妙，不善啊，所以这个大乘佛果啊，这些诸佛如来，他们非常的善巧啊，也就是说有体有用啊，活活泼泼。这也叫善事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即世间而出世间，这才叫善事啊。人在这个世间跟我们大家生活一样，但是他的心清净，一丝毫不染着，这是善事啊。啊，小乘人心清净啊，他离开我们尘世，他就清净了。啊，他到我们这儿来，他心就又不清净了。啊，佛就是大菩萨，跟我们在一起啊，他永远是清净的。啊，身心都不染着，这叫善事。第六叫世间解。对于世间一切诸法，无论是事，无论是理，他通达明了，啊，没有一样他不理解的，叫世间解，无上士，士是读书人，那现代的话来讲呢？就是知识分子，佛是知识分子里面最上的，没有比他更高的了。啊，这称为无上士，这是赞叹他的学问。啊，世间解是赞叹他的辩才，调御章。丈夫是赞叹他教学的方法巧妙，调是调伏，御是统御，是驾驭啊，他能够对于一切众生。有非常高明的手法，能够调理众生的情绪，啊，能够指导一切众生呢，修学， 啊，十一切众生呢，对他心服口服。啊，丈夫是赞叹，啊，就是大丈夫。啊，大丈夫跟我们中国所讲的大英雄意思是相同的。啊，这个意思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他能做得到。啊，这才称之为丈夫啊，称之为英雄啊。所以佛的，我们供养佛的大殿叫大雄宝殿啊，那个雄就是英雄啊。世间人无论是科学家、哲学家、宗教家，没有能力断妄想，佛有能力断妄想，这个就是我们做不到，他能做得到啊！啊，我们凡夫六道凡夫没有能力断烦恼，他有能力断烦恼。啊，别人做不到的，他能做得到。啊，这称为英雄，称为丈夫。第九个德号叫天人师，佛不但是我们人间的导师，也是天上的老师。啊，这是一般宗教里面的不承认，骂释迦牟尼佛是魔鬼。哎，可是他们的上帝呀，对释迦牟尼佛很尊敬，常常请佛菩萨到那个天宫里面去讲经说法。这是佛经上有记载的。啊，所以天人归娘啊，啊，九界导师啊，不但是天人尊敬他为老师，啊，声闻缘觉菩萨都是以佛为老师。第十个德号啊，就称佛。啊，佛这个字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觉悟的意思。所谓自觉觉他觉心圆满，这才能称之为佛啊。这个在此地就不要多说了，我们在经题里面跟诸位解释过，具足这十种德号，这才称之为世尊啊，世间最值得大众尊敬的人啊，这叫做世尊啊，值得世间人对他敬重啊，不是他自己觉得我在这个世界是最尊最贵的，不是的，佛没有这个念头啊，佛的心目当中与一切众生平等平等啊，而是我们大家呢，对于这样一个具足圆满德行、无量智慧、无量才艺的一个人呢，自自然然起尊敬之心啊，所以称他为世尊啊。那么这些名号都是从信德上面建立。任何一个人成佛，他都具足这十种德号啊，所以这个十种德号不是某一尊佛的专称啊，只有这个前面世间自在王是专称的，别人不能称的，他一个人称的啊。像我们是这个世间，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这是他一个人专称的啊。 其他的佛不是这个名称啊。那么这是属于佛学常识，我们要知道啊，不仅仅知道佛十号的这个意义啊，更重要的这十号显示我们的自信，也同样具足这十大类的德能啊，佛有我们也有啊，他有的他现前，他起作用，我们虽有的我们不能现前啊，换一句话说，我们的信德上啊有障碍啊，障住了，透不出来，起不了作用。啊，佛教给我们，要把这些障碍去掉，我们自信里面智慧的能就恢复作用，那就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这也是佛对于一切众生教学的目的。再看底下经文，说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我们看这个一段经文，就体会到那个时候的人福报很大啊。从什么地方看呢？寿命长嘛。啊，像释迦牟尼佛讲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人的寿命最长的时候是84000岁。最短的时候是10岁，这是讲一般平均年龄。寿命越长，人的福报越大；寿命越短，人的福报越小。啊，佛当年出世，那个世间平均寿命是100岁。啊，这个可以相信。因为我们在古书里面，你看夏商周啊，经书里面所记载的人的寿命呢，都是到100多、90多啊，这个我们可以相信啊。我们现在是住在简介的时候啊，简介就是每个100年人寿平均年龄降低1岁啊。释迦牟尼佛距离我们3000年，所以现在人平均寿命是70岁啊，减少30岁啊。世间自在王佛住世的时候人寿命很长啊，你看他教授42劫，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教授是49年啊，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啊。世间自在王当年住在世的时候讲经说法42劫，那么人的寿命决定不止42劫啊。所以这个福报因缘确实非常殊胜啊。佛菩萨的事业就是教学，所以这一点呢，诸位同修一定要知道啊，特别是要想发心呢出家啊，发心出家是在讲，也就是讲这个世间各种行业里面，我们选择这个行业啊，这个行业是个特殊的行业 那跟世间种种行业不一样啊，但是是终身从事于教学的工作啊。那么我出去，我学发心出家，我没有能力教学，那怎么办呢？啊，真正发心出家，没有能力讲经说法，做护持的工作还是教学啊。像一个学校，有教员有职员啊，光有教员没有职员不行，这学校办不起来啊。有职员没有教员，这个学校也办不起来啊。由此可知，教职员缺一不可。我们能够把这一点认清楚，佛法才能够久住在世间，才不至于断灭。啊，教职员是一家人呐，功德是平等的，是整体的，不是个人的。啊，这个法师天天讲经说法，没有人给他烧饭吃，他会饿死啊。他讲什么？他什么也讲不出来了。啊，三天不吃饭，力气都没有了，还讲什么？啊，他为什么能讲？我烧饭，他才会讲啊，是不是？是，可见的厨房烧饭跟法师讲经的功德无二无别啊！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教学是一个组织，是一个团体，啊，才能够发挥呀，教化众生的力量。啊，绝对不是一个人能够成就的啊。所以讲经说法的法师绝对不能说轻视这个常住里面的这个打杂的工人，不可以轻视，少了他就不行啊。他是来庄严道场、护持道场啊，常住里面工作人也不要去嫉妒法师，那嫉妒法师就是嫉妒自己，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嘛。为什么呢？这利益是整体的，功德是整体的。啊，每个人把每个人自己的能力通通发挥出来，尽心尽力。啊。自己岗位上工作做好啊，这个团体啊才真正发挥圆满的作用啊。这个作用就是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啊。今天时髦的术语叫共识，是必须要建立共识啊，绝对不能呢去求个人的利益，那就错了啊。如果求个人的利益，不要出家啊，不必要到僧团里面来啊。个人要想成佛成菩萨，在家里修行能成就啊。我们这个经上一开头，贤护等十六正思是在家的等觉菩萨，他不必出家能成就啊。所以出家的责任是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啊。无论站在哪一个岗位上，我们职责是相同的啊。站在讲台上讲经说法是这个责任啊，每一天搬桌椅打扫环境的也是这个责任啊。 厨房里面洗碗洗筷子也是这个责任，责任是相同的啊，绝对没有高下啊，这是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所以世间自在王出现在世间，众生福报很大，因缘殊胜啊。佛菩萨的事业就是僧团的事业，就是教学啊，摄经讲道啊，所以这称之为道场啊。那么至于修行，修行是个人的事情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也是如此啊，他49年也是摄经讲道啊。至于怎么修行，个人自己的事情，你看看你查遍大藏经，释迦牟尼佛几时啊跟大家在一块打过一次佛七的没有，找不到。几次跟大家在一块参过禅的也没有看到啊。这些修行呢是在个人啊，所以从前佛的弟子啊在一块这个早晚扩诵啊就是三皈依，因为三皈依是共同啊，不管是显教密教各宗各派啊，它是修学最高的纲领，觉真经，所以这是相同的。大家在一起早晚课就是念三皈，啊，佛在世的时候早晚课很简单，啊，不像我们现在搞得很复杂了。啊，我们现在用的这个三皈的仪式。我们是依照啊弘一大师从戒经里面揭露出来的啊，弘一大师给我们说，佛陀当年在世皈依就是用这个方法，很简单啊，简单而隆重啊，不像现在，现在你看一般法师举行三皈依的时候，时间搞一个多钟点的都搞不完了。啊，那么这都是后人呢定出一套的方法仪规，佛当年在世什么都简单啊，没有这些繁文缛节的啊。那么这说明这个僧团啊，他在世间呢他的职责是什么啊，所以一定要把他认识清楚。这一段呢是说明阿弥陀佛在因地当中啊闻法的机缘啊，因为他遇到世间自在王如来，摄经讲道的因缘，有大国主名释饶王啊，这是佛讲经当中的一位听众。这一位听众是国王的身份啊，释饶王也是大家对他尊敬的称号啊，扰是丰饶啊，可见得这个国家了非常的兴旺，非常的繁荣，无论在文化在物产啊都是非常的丰足，饶就是丰足的意思啊， 这是赞美这个国王执政的这个时期啊，老百姓呢安和乐利呀，啊，真正过到圆满幸福的生活啊，所以对于国王有这样一个美称啊，世间最丰饶的国王啊。那么他常常亲近呢自在王如来啊，听佛讲经说法，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君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啊，这个人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啊，以后他成佛了，就是西方世界啊，阿弥陀佛。啊，他听佛说法，真正觉悟了。啊，如果不觉悟，他怎么会改行呢？啊，他不去做国王了，他也来当和尚，是改行了，是不是？啊，所以这是真正的觉悟，彻底的觉悟。国王非常仁慈。为一国人造福啊，他把这个看作他自己的责任了啊，为国人谋幸福啊，所以得到全国人民的尊敬啊。学佛之后彻底觉悟，我们服务的对象呢，不能只限于一国啊，一国人太小了。心量太小了啊！佛法服务的对象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这是他真正觉悟明了，他发这样的大愿心啊！这个就是四弘誓愿里面所说的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他要贡献他的智慧，贡献他的能力，为一切众生造福啊，发这个真正的道心啊，这是非常稀有难得啊。我们世间人起心动念想到自己的利益，顶多想到家庭的利益啊，能够想到一家一族一个乡里就很难得了，就很不容易啊。唯有真正觉悟的人才知道虚空法界跟自己是一体啊，一切众生与自己无二无别啊，为一切众生造福，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是自己本分的责任啊，应当努力去做的，这才叫真正觉悟啊。所以要不是常常听佛讲经，他不会觉悟啊。常常听佛讲经，如果没有深厚的善根福德，也不会觉悟啊。法藏比丘的善根深厚啊，所以听佛说法了欢喜，逐渐逐渐开解了啊。那么由此可知，他不迷信， 他不是感情用事啊，他发心啊是建立在对于一切法完全通达明了开解以后才发心的，这个发心是正确的啊，这个学佛的经历历程是正确的啊，不是感情用事啊，不是遭遇挫折遭遇困难对世间一切法灰心了，哎呀这才去学佛，不是的啊，这认为佛教就消极了，人家是积极啊，这不是一点不消极啊，出家修道弘法利生比做国王比从事于政治更积极啊，那是救一国人，这是救全世界人啊，救尽虚空变法界的众生，这哪里是消极啊，像这些地方我们都要把它看清楚啊，才真正明了佛法的本质啊，我们也要学阿弥陀佛啊，人家是怎么发心的啊，这底下才建筑于行动啊，弃国捐王啊，把王位让给别人自己不做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是王子的身份啊，他也是弃国捐王行作沙门，他就修道去了啊，在历代还有不少啊，我们熟知的安息高啊，安世高啊，他译的经典我们很喜欢读，是早期已经法师当中最杰出的一位啊，他是安息国的王太子啊，安息国就是现在的伊朗，他父亲是国王啊，父亲死了以后他继承王位，他只做了半年的国王就把王位啊让给他的叔叔，他出家修道了啊，跟我们中国人很有缘分啊，道业修成之后在中国弘法啊，以后死在中国啊，对于中国佛法有很大的贡献啊，在我们中国这个翻译的法师很多啊，最杰出的三位啊，早期的安世高，以后的鸠摩罗什，最后的是玄奘大师啊，这是三位最著名杰出的译经师啊，安世高是其中第一个啊，也是弃国捐王啊啊，诸位想想这些人不是傻瓜了，不是迷惑，也不是神经有问题啊，这个两下比较是这个比那个好啊，我当然要选择好的呀啊，现在有些这个小孩发心出家了，家里人想尽方法来阻扰，不知道这个行业之殊胜之好，不晓得国王比总统的权力大得多了，总统有限期，国王是终身职，人家都不要了啊，你就想想看啊，这个世间 到底哪一种行业、哪一个事业最有价值、最有意义，值得我们全心全力去做的，这些也都是我们的榜样。那么从这个地方也能够看得出来，出家的责任之重啊，超过做帝王，超过做总统的。你既然肩负起这个责任，如果没有尽心尽力去把它做好，那罪过就无量无边的。从前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李老师给我们讲一个小故事，这故事是真的是假的我们不去管它。他说有一个人啊，是个做医生的做医生呢，看病呢，是看一个就死一个，就是冤死了不少人，容易杀人，以后被阎罗王啊判入18层地狱那么他被打到18层地狱啊，很不服气，他说不是我有心害他的呀，我是无意当中，无意不是有心害这个病人的，是我的医术不高明啊，是药用错了，或者分量用了不对了，他死了。虽然有一点过失，也不至于这么大的罪嘛，怎么把我判到18层地狱嘛？所以这跳举很不服气。这个跳举啊，这底下就有声音。老兄啊，你不要跳举啊，你这一跳举，这灰尘都落到我身上去了。他这一想，我这18层啊，底下还有19层啊。他说是啊，我才19层啊。他说老兄你是干什么的？他说我是教书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误人子弟呀，比容易杀人的罪还要重。那么我们出家要肩负起佛陀的教育，如果把众生导入迷信了，恐怕要下20层地狱啊，比那个19层还要重啊，这个很可怕。所以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不能不小心，不能不谨慎那么由此可知啊，我们讲这一段经文确实这是赞叹出家的功德，佛法事业的殊胜无比，责任太大，不容易做好，做不好罪过比什么都重这是我们中国俗话常说，地狱门前僧道多，世间其他的行业堕地狱的机会少，出家人堕地狱的机会非常多，这一不小心就堕地狱你要晓得为什么原因，从这个地方你能够体会得到出家人接受十方供养十方恭恭敬敬供养你，对你什么样的期望你要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你的责任做不到这一点，我没害人，没有害人还是要堕20层地狱 啊，这就说到这个出家难处啊，殊胜是第一殊胜啊，艰难也是最为艰难困苦啊，修学的过程当中要有耐心啊，要遵守佛教给我们的原则方法，要先断烦恼再学法门啊，四弘誓愿就是指出一条修学的次第。第一个发心，他现在发心，我们看到法藏发心啊，发心之后先断烦恼，烦恼断了之后再学法门啊，最后是圆成佛道啊。所以四弘誓愿是把修学次第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这是我们应当啊要觉悟啊。法藏比丘，也是阿弥陀佛在本经里面可以说从他初发心一直到他修行正果，建造西方极乐世界，普度一切众生，圆成佛道，通通都在这一部经里面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我们要学佛，确实这一部经就够了。啊，我们应该怎么发心？怎样修行？啊，什么样的顺序？什么样的次第？你照学准没错啊，这是这一部经的好处啊。广说的这有大方广佛华严经，他从信解行证按照顺序来给我们讲解，但是那个经文太长啊，不容易学习。这一部经是华严经的浓缩，是华严经的精华，它的次第跟华严经没有两样啊，经文少，简单扼要，容易修学啊，这是这本经的好处。